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如母莲地藏本来护主同清法寂静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现在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造论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究竟，现在是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暂时地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分别说实地，第二呢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讲七系地等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这个远心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真实，第二是皆为本品。真实的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呢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一理观察空性，第二呢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一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一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这个法物当中。法物呢如是呢分了这个三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是事故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二地中破十边身，第二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二地中破十边身。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立事略说无十边身，第二个是逼着广说，第三呢是这个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正在讲这个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呢进行广说，二地当中呢不存在如是的就是四边。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四种产生诸法的这个方式呢，那么其他的宗派呢可以说是承许是这个如果承许有因身的话都是承许私有的。那么关到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中观应成派呢他说不但在应成在这个生意地当中呢不承许像这样的一种四边身，那么就是在明年地当中像这样的一种私有的四边身呢中观应成派根本都不承许，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进行这个广说。现在正在讲这个广说破他身，广说破他身呢现在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总破程序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别破为实。那别破为实呢分两方面，虚寂和比破。现在呢正在讲这个比破当中，比破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这个理证破，第二是视佛说为实的教义，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讲佛陀所宣讲为实的教义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了，首先呢是抉择实地经当中所说为实的教义，第二是楞伽经当中所说的为实的教义，有这样的两个方面，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这个真实和逼着应理，现在正在讲逼着应理。逼着应理呢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以教成立，第二是以理成立，第三呢如是成立之结为。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呢以教成立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何经所宣说的，第二个是名如何宣说，只有两个方面。两个科判当中呢其中的第一个科判我们已经做了抉择了，就是何经所宣说呢，就是佛陀在楞伽经当中就为了这个摧毁外道的这个邪见的高山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通过语金刚已经圆满的解释了像这样一种这个唯识的教义。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此语金刚皆比以前面那个颂词呢就是不需要通过其他的讲义不需要通过其他的论识的讲解，就是通过佛陀他自己的佛经当中呢就可以圆满解释这样的教义了，就是实地经当中所讲的三界唯识三界唯心的这个观点呢，就是通过单单就通过佛陀的经典佛陀的楞伽经就是做了圆满的解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城菩萨呢他就直接引用这个楞伽经的教言，那么成立呢实地经当中所讲三界唯识三界唯心呢主要是呢摧毁其他的这个外道所承许呢有一个处心之外的作者，有这样的一种必要的缘故呢佛陀在实地经当中讲三界唯识，这个就是何经所宣说的这个道理。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名如何宣说这个科判名如何宣说呢就进一步抉择呢，就是前经楞伽经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怎么样去这个真实的安立是这个佛陀的这个真实利益，从这个方面来如何宣讲的。各如比比诸论中外道说速取去等，佛见彼等非作者，说作事者为是心。 就是讲的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呢，各组比比啊，各组比比诸论中呢，那么就是前面以出于外道高山峰这一句当中呢，就是这个啊，就是佛陀在这个楞严经当中讲到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比如说竖取趣啊、相续啊或者蕴趣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不是做，都是这个一心。那么就是各如相见的观点呢，前面是佛陀的经典当中这样讲的，然后呢分别进行解释的时候，各如比比诸论中，那么就是这个分别的啊，各自的犹如他们自己的比比论中当中所承许的一样，就像这样的。那么是怎么承许的呢？外道所述取去等，那么这个地方外道呢，昨天以上呢已经做了抉择啊，这个外道呢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外道呢就是根本没有皈依佛陀，没有皈依佛法之外的，像这样的所谓的数论外道啊、裸心外道啊、这个顺势外道啊，这些都称之为外道的。但是呢，从广义的外道来讲呢，那么像这样只要是这个这个承许作者是这个心之外的像这样的一个其他的这个数取趣啊，或者像这样一种其他的蕴趣啊等等，像这样的法之外的称之为外道。那么就是在他们各自的论点当中呢，他们就是说呢，就是竖取去等，竖取去等呢，竖取去呢，当然是一个这个众生的意思了。平时我们讲的时候，梵语呢就是普陀伽罗，普陀伽罗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竖取去啊，就竖竖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业力啊，或者通过竖竖的通过如是的话取这个五趣的意思啊，去呢就是五趣，那么就是竖取这个五趣不断流转。那么所以有的时候说是普陀伽罗，有的说的是这个众生有情等等，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竖取去呢，这个普陀伽罗呢也有这个广义和这个狭义的，相当广义和狭义。狭义的竖取去，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众生。真的啊，指众生，但是呢，就是广义来讲呢，那么还要指这个什么呢？圣者啊，四圣呢，还是包括在数取当中的。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四圣呢，小乘的声闻，然后呢就是这个独觉，然后呢菩萨佛，这四者呢就是叫做这个四种数取趣啊，这个四种普陀伽罗。这个依据在哪个地方呢？依据呢，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变法法行论。变法法行论当中就这样程序的啊，有这样的程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数取趣呢，当然这个地方讲啊，肯定是从狭义讲啊，没从广义讲。所以说应该在讲这个这些的时候呢，这个需要了解的一些呢，有的说是数取趣的，单单指凡夫众生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还要指这些这个四圣啊，四种圣者，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道的他们各自的论点当中呢，程序数取趣啊是这个。造作一切万法的这个根本是作者，然后呢，有些地方讲的是时间的相续啊，是也造作万法的根本。那么有的时候是说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自信啊，有的说是大自在天，有的说是蕴趣啊，有的说是诸缘呐等等，说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造作万法的这个作者。佛见彼等非作者，那佛陀呢，就说通过他自己的这个证悟的智慧啊，现在可以说通过三个无数劫成佛，像这样成佛之后呢，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经所有知的智慧呢，又照见三有的这个作者或者有情界和气世界的作者呢，到底是什么呢？观察他们所讲的这个数据句是作者，或者像这样这个大凡大自在天是作者呢？佛见这些呢，全部都不是作者啊，见彼等非作者。那么既然不是他们不是作者，那么佛陀就直接讲到了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说作事者为是心，那么就是说造作或者就是说一切世间的这个作者呢，唯一呢就是这个心而已。除了心之外的作者呢，就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进一步的解释了啊，进一步解释了那个前面这个《楞严经》当中所做这个所说的这个意思，所做的意思。因为他们各自的论点当中呢，都说了其他的作者，佛又见到了他们不是作者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就直接讲到了三界为心啊，三界呢实际上是这个心而造的。这个时候引用这个佛经的这个教证呢，进行这个安例啊，进行安例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以教可以成立啊，以教成立这个观点讲完了，下面就是讲第二个科判了，那么就讲这个依理成立啊，依理成立。那么依理成立呢，这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啊，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成立这个唯心啊，这个唯智呢不是破外境，而是明心为主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如是应理。有这样的这两个科判内容，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应该成立呢，那么就是这个唯识的唯智啊，到底这个唯识的唯智到底是从哪个方面讲的呢？这个时候主要这个不是破之外境，而是明呢这个心为主啊，唯识这个唯智呢就是说明了这个心是这个主要的啊，心是主要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并不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心是时有堪忍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因为成立了这个心为主的缘故呢，遮破了外境，外境根本不存在，都是新的这个体相，并没有从这个方面进行解释的。所以说呢，这个科判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讲这个唯识的唯智到底是说什么问题啊？到底说的问题呢，就我们去科判当中讲，不是遮破外境，那么说应该是明心为主的，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如觉真理说明佛，如是唯心最主要。 今说世间为是心，故此破色非经意啊。这个一个颂词呢进行讲解，一个颂词进行讲解呢，首先呢就是这个用比喻啊，首先用比喻进行说明的，然后呢通过比喻说明之后呢来解释这个这个为什么是明心为主而不是破外境的，从这方面讲的。那么首先比喻说哪个方面呢这个地方举喻就是如觉真理说明佛。佛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话就是这个觉者的意思了就是这个平时我们讲佛，但实际上呢这么在讲佛的时候呢，在讲觉悟的时候呢，它是有所省略的有所省略，有所省略是什么呢，把这个次要的就省略的，主要的呢就是安利了我们说是这个这个相战的话就是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拿出来这个宣讲，然后呢次要的就没有宣讲。所以说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理解的时候呢，必须如果真正要这个理解究竟圆满的这个佛的意思呢，必须犹如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什么呢，如这个觉真理就觉真理就是觉悟真理。实际意义上呢，佛陀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这个全部的意思，全部的意思应该说是觉悟真理觉悟真理，觉悟真理呢可以说是才是说明佛。但是呢平时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这个真理两个字呢就说省略了平时就没有讲这个觉悟的真理。那么平时就是说觉悟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觉悟就是佛陀了，觉者就是佛陀了。那么实际意义上应该说是觉悟真理者说明佛，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在首先呢打个比喻首先呢就大家都承认这个比喻呢就是犹如觉真理说明佛一样。下面真实意思呢就引出这个了，如是唯心最主要。平时所讲的这个唯心佛陀三界唯心，或者说是三界唯识，这个也是有所省略的有所省略的。所以说呢，什么有所省略呢，应该呢就是说按照它的这个全部意义来讲呢，唯心最主要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全部圆满的意思应该从这个方面唯心最主要。那么唯心最主要说这个话的时候它是全称的，那么既然唯心为主要，那么又和谁相比它是最主要的呢，就是心法和色法心法和色法两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是最主要的，心是最要，而色法呢是次要。那么既然说心是主要，色法是次要，这个时候呢就并没有遮破色法不存在，而完全是这个心是实有这个观点，也没有遮破。所以说一个是主要，一个次要的打个比喻讲呢，像这样的国王和一般的民众，国王和一般的民众呢可以说是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次要。国王就是主要的，民众就是次要的就是次要。但是并不是说是主要的缘故它就是真的就是真人，次要的缘故就是假的不存在的，不能这样说。我们说是这个民众和这个什么呢，民众和一般和这个国王来讲呢都是真正的人都是真正的人，只不过在这个真正的人当中一个主要一个次要而已了就是从这方面一个人了解。所以说这个心和这个色法两者来讲，色和这个心两者来讲的话，那么心是主要的，色法是次要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那么并不能说通过成立了这个心，那么就否定了这个色法的存在，就说色法根本不存，根本就没有，就不能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如是唯心最主要呢，那么实际上佛陀是讲三界唯心它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应该说是唯心最主要呢才是圆满的就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讲的，今说世间唯是心，故此破色非经意。那么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在这个十地经当中呢，这佛陀讲了一切世间就是这个唯识心，三有唯识，三界唯心。那么讲这样的时候呢，故此破色非经意。从前面的比喻，然后从它的意义对照下来，下个结论：十地经当中所讲三界唯心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呢否定外色否定外色而成立一个实事圣经当中实有的这种法。所以说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世间唯心，应该说心是主要的意思。并不是说破除的这个色法，并不是说呢唯识三有唯识呢就全部是识，没有一个色法的存在，并不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如果你要承许破色像这样的话，就是三有唯识这个观点呢是成立这个唯识无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月神菩萨说呢非经意这个不是佛经当中的真实含义。佛经的真实含义呢，就应该按照什么呢？就应该按照这个月神菩萨他自己所解释的样，他老人家在智识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应该如果要真实的解释这个十地经的含义呢，那么必须呢就按照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心是主要，色法是次要的，主要是呢就是为了成立三有的作者是心，而色法不是色法不是作者。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例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通过这个比喻通过意义，这个是对照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从这个理论上。从道理上呢就是这样这个程序了从这方面进行程序的。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课外内容的。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对第一个课外内容。下面讲第二个课外内容。第二个课外内容呢是如是这个因理如是因理。 那么既然前面破除了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程序外境是这个破除外境啊，破除外境的观点一致，周破之后呢，就是唯识到底是不是破除外境呢？不是，这个方面就是了解后之后呢，那么如是应理是从哪个方面应理的呢？就是说明啊，这个心是主要。明心是主要这个观点，那么是应该是应理的，应该是应理的。所以说这样子从这个心是应理这个角度来讲呢，又分了两个方面，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从反方面讲，你不承许，如果你说你不承许心是主要的话，那么有什么过失？首先跟你讲这个过失。第二个就是真实成立呢，那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面方面成立，心是主要的，从这方向讲。所以说既然就两个方面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不矛盾的啊，不矛盾。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什么这个程序外境啊，破外境的这个方面不是真实的佛经的含义呢，为实的这个意思不能这样解释，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二个课本马上又开始讲，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能承许为实啊，不能承许像这样的这个无外境呢啊，这个方面好像看起来是好像是不是前后两个科判都重复，实际上不是重复的。实际上呢，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笔者应理的时候呢，如是就是说承许啊这个心为主应理的时候呢，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又从两个方面讲，反面和正面啊，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它的反面啊，它的反面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为实成立外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合理的，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不合理。然后呢，就是程序心为主是这个合理的，从这个方面讲就是两个角度进行案例的。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第一个客观内容。第一个客观内容呢，那么就是也是在宋词当中呢，就是一个宋词：若知此等唯有心，故破离心外色者，何故如来于彼境？复说心从次业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宋词当中讲到呢，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唯识啊，这个唯识的这个意义呢，若安临成这个破外境，那么根本就不应理啊，破外境根本不应理的。若知此等唯有心，故破离心外色者，这个方面就是说怎么讲呢？若知是这个谁知呢？如果说啊，这个若的话，如果说的意思，知呢就是佛陀啊，就主要是讲佛陀了。首先呢，佛陀了知了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此等的唯有心，这一切万法。全部都是一个心识啊，全部都是一个心识，而且这个心识呢，就是成立有自信啊，有自信的心识。所以说佛陀呢，首先了知而如是宣说的话啊，故破离心外色者啊，就这两句呢就连起来啊，这个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首先，如果说佛陀知道这一切都是心识，而根本没有这个外色，所以说呢，在佛经当中呢，故破啊这个离心外色者啊，离开了心之外的外色，这样的话就单独进行破斥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何故如来于彼境？复说心从次业生。那么又为什么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就是与彼境呢，就同样一个经呢？啊，就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十地经当中讲，十地经当中讲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佛陀首先讲三有为识，三有为识的时候就是遮破了这个外色，遮破了外色之后又怎么样呢？遮破了外色之后离啊，就是安立的这个心识是有自信的，心识是实有这个观点。首先佛陀在经典当中前面安立这个。后面为什么佛陀又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十地经当中何故如来于彼境复说心从次业生呢？又为什么说这个心又是从次业而产生的呢？这两个观点实际上就成矛盾的啊，矛盾的。成了矛盾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东大师的讲经当中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像这样前面的观点和后面的观点根本不相同，根本不相同的话，这个如果是真实成立你的观点的话，这个说者啊，这个佛陀或者这个说者来讲，应该成迷乱啊，应该成迷乱。前面的观点和后面的观点就互相相抵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自重来讲，不能够同时承许两个观点的，我们只能承许其中一个观点。或者就是前面这个心识是这个有自信的啊，这个方面我们承许。或者就是说后面这个观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心从次业而生的，无有自信的，这个方面观点承许的。所以说呢，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呢，前后就明显成矛盾啊，明显成矛盾。这个时候呢，在一般的人的智者的相续当中，智者的论点当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何况说这个是这个圆满的一切智慧的啊，具足圆满的这个世外解功德的这个一切遍至佛陀的经典当中，怎么可能有这样前后矛盾的这么明显的矛盾呢？根本不可能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前面两句和后面两句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解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到底从哪个方面矛盾？前面两句我们做了解释了。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故破离心外色者，是为了这个遣除这个，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唯识中的观点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外境这个法呢，二谛当中都是遍及的，这个方面都是不存在的。而像这样的话，这个心识是堪忍的啊，心识是堪忍的。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前面两句是不是符合你们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故知此等唯有心，故破离心外色，好像是符合你们的观点的。就是唯这个心识是实有，而这个外在的这个外境呢，完全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后面就是说这个服从心中次业生 啊，就从哪个方面了解这个，就讲到了这个佛陀的同样一个经章中讲到这个心不是有自信的呢？这个方面必须要讲的这个心从痴业生这几个字当中，必须要了解痴是什么，业是什么。痴呢就是无明啊，就是一个方就是这个无明了。业是什么呢？业就是这个平时我们所讲的行啊，行实际上就是业了。那么这个方面是哪个地方呢？十二缘起，无明缘行，行缘死啊，就是这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一个痴呢就是无明啊，第二个业呢就是行啊，平时我们讲的这个行呢实际上就是业啊，就是业的意思。通过业呢肯定要产生这个死的，从这方面讲。那么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佛陀在讲在这个十地经中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讲到这个无明缘行，行缘死，也就是说通过无明产生这个行，而通过行呢又产生这个死，也就是说归纳起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死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死就是从无明和行产生的。既然这个什么，既然它是从无明和行产生的话，那么就违背了你们的观点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们的观点就是认为死呢，这个死呢唯一是能生啊，根本不是所生啊，根本不是所生，而这个时候呢就成了所生了啊。这个时候成谁的所生呢？就成了无明和行的所生。佛陀在佛经当中直接讲到心从痴业生啊，这个心就是死的意思，所以说直接就这样讲到了。这样讲到的话，那么就明显就违背你们观点。而且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们说这个实呢是有自信的，圣意当中存在的啊，圣意当中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既然是圣意当中存在的，它应该有自信啊，应该是有自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如果有了这个无明和行，那就必定要产生实。如果没有了无明和行，那么死也不会产生啊。当然就前面来讲就是从流转的次第，后面来讲就是从环灭的次第。流转的次第呢，就是前面的因缘具足之后呢，后面的就会有无明和行的因缘具足了，后面的这个第三次的实的这个实的这种次呢必定要有的。这个从流转的次第啊，众生的流转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来的。那么环灭的时候是什么呢？环灭的时候证悟涅槃的时候，证悟涅槃的时候无明灭了，无明没有了，那么这个业就不会有，业没有了，这个死就不会有。所以这个从环灭的次第来讲，从这个佛经的这个教义，从流转和环灭的次第来讲的时候呢，都说明这个心死不实有啊，都说明这个心死是不实有的。你这个心死的存在必须要关待前面两个法，无明和心有了你才能有，无明和心没有了你就不会有。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说是这个生意当中你这个死是有自信的啊，有自信的。既然是有自信的，怎么可能关待一个像这样的因缘的这个因缘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因缘所产生的呢啊，因缘的法的自相呢？这个方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前后就明显成矛盾。前面佛陀讲的这个实有自相，但是你们的理解来讲，前面讲实是有自相，后面马上又讲这个实是无自相的，因缘所生故啊，因缘所生故。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相违的观点就很明显的啊，相违的观点就很明显。所以说按照你们的观点的理解的话，绝对没办法会通经义的啊，经义没办法会通的。但是按照中观中来讲的话，这个时候经义就能够会通啊，就能够会通。佛陀讲这个前面讲三有为实呢，他主要是从作者啊，就是心是作者为主，从这个方面讲。后面讲这个什么呢？后面讲这个无明缘起，行缘实呢，实是从痴业而产生呢，也说明它是无自性的。中观中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意思，实本身无自性，但是呢在这个心法和色法当中呢，它心法是为主，可以说作为这个产生三有的作者。这方面呢就把中观中就说这个解释这个经义的时候呢，就绝对不会有前后矛盾啊，这方面的过失就不会有。这个方面并不是说佛陀有这个过失啊，实就是说呢，就是解释这个佛经的这个人，解释佛经的论师有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佛的经义啊。月成菩萨就是说呢，你这样理解就没有办法，还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理解佛经。那么就说按照我这样的讲的话，就是真实理解了佛经的秘义了。所以说呢，月成菩萨就从方方面面呢就解释啊，所谓的这个佛经当中实地经当中所讲的三有唯心的这个道理呢，并不是成立这个实有而外境没有啊，并不是从这方面讲。然后在这个讲义当中呢，就是还就是进行观察，进行什么观察呢？就是说这个一他起实这个体相，一他起这个实的体相呢，你们一方面说是这个生义地当中有自性的法，一方面又说呢它是刹那性的，那就是刹那性的。这两个观点本身就矛盾啊，本身就是矛盾的。为什么他们一方面说有自相，一方面又说有这个刹那性呢？说刹那性的目的就是为了鉴别外道的这种神我，像这样的话就说成外道的这个神我啊，实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信也好，神我也好，或者就是他们本来说就是这方面是常有的法，完全的是常有的法，不是这个不是刹那性的，不空的。而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所程序外道的观点和这个随理唯识中的观点有些相似啊，前面我们讲过的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个完全不同之点在哪里呢？一个是对道，一个外道呢，就是唯识中它程序的这个依他启示，它是刹那性， 根本不是常有的啊，根本不是常有的。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程序的啊，这是你们自己程序的，它是刹那性。但是呢，程序刹那性的同时呢，就说它是圣意当中有自相的法。这两种法你们说是这个不矛盾的啊，你们说不矛盾，因为像这样的刹那性的依他起实呢啊，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乃至于成佛的时候呢，它都存在的啊，它都是存在的，不可能啊空掉的，不可能像其他的外境的辩解法一样呢被空掉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一方面又说呢它是圣意当中的有自性的法，一方面又说它是刹那性的法，这两种观点本身就矛盾啊，本身就矛盾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圣意的法，圣意的法呢，它绝对又说是什么呢，就是不会有改变啊，不可以有变动的。不管我们说是从这个二转法轮的空性来讲，三转法轮的如来藏光明来讲，哪个方面来讲，如果是圣意地藏成立的法，它绝对不会是刹那性啊，不会是刹那性的，它就不会改变。如果是有改变刹那性的法，它就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为法。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刹那性本身就有生住灭嘛，啊，本身有生住灭的体相，所以如果说是刹那性，肯定就是属于有为法了。所以有为法呢，就明显违背佛经了。空性我们虽然说呢，空性这个体相虽然不是说通过圣意理论去观察，然后得到一个空性的结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呢，在暂时观待分别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破持了这个世俗之后呢，然后有个圣意的空性可以得到，这个是暂时安立的，前面反复讲过了。实际意义上呢，应成派论点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显和空二者平等折破的啊，平等折破。那么可以说，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暂时承许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空性的本体呢，它可以说是这个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这个空性的本体呢，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所以说我们通过理论去遮破万法的时候呢，并没有断灭的过失啊，并没有断灭的过失。就是因为抉择出了空性本身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明空性呢，它就是说这个初中后都没有改变过，它就是圣意地，它就是真实的圣意地当中。这法的话，就是不是这个，不是像这种刹那性的。如果是刹那性的法呢，肯定是心识所摄，或者就是世俗所摄的啊，不是圣意地当中的究竟的本性的。就这样的，如来藏光明也是同样的。如来藏光明呢，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净净的啊，就是完哦，不是不净净，就完全是不净的体相，完全是不清净，并不说的如来藏本身它是不清净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众生的相续当中的如是的话，就是一分智慧没证悟，一分的垢染没有离开。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它的这个不的如来藏的本性已经被无明完全遮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完全不净。从这个角度讲，并不说如来藏本性已经变成了什么不净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从这个菩萨来讲，菩萨来讲的话就是不净净啊，不净净呢。什么叫不净净呢？一方面就是讲的话，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已经去除了一分这个障碍了，显露了一分清净。但是呢，它的体相来讲呢，没有完全清净的缘故呢，有一分障碍，但是呢，也清净了一分，所以叫不净净从这个方面讲，菩萨位的如来藏光明。然后呢，佛陀呢就是完全是清净的体相。但是呢，不管是处在凡夫位还也好，还是在处在菩萨位也好，还是佛陀位也好，如来藏的本性来讲，从来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的，所以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意地的本性啊，不可能改变的。这个方面我们从二转三转的法论、究竟了义的经典都可以这样成立的。但是你们的观点来讲呢，你们承许这个圣意地当中有个刹那性的本性，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如果是圣意地，不可能有转变的，不可能改变的。你又说是刹那性有转变，这个这两者来讲本身就是矛盾。所以从这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你们这个所认为的为这个依他起的自相在圣意地当中呢是一个实有的，而且是刹那性的本性呢。一方面你想要安立的这个依他起不空，一方面要和简别外道的差别，所以说你安立了这个刹那性的这个依他起。但实际意义上呢，实际意义上这个方面呢就根本没办法成立的成立不了的。那么既然这样的钱有些人也会这个这样怀疑的，空性方面呢不是实有的这个方面不是刹那性的，大家可以了解。但是如来藏方面如果也不是刹那性的，这个方面呢是不是就成了这个和这个外道的一些生活这方面相同了？根本不相同。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我们平时所讲的如来藏实有、如来藏常有、如来藏不变化，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大空性的基础上的，全部是大空性的基础上的。所以说呢根本没有如来藏不空的过失。虽然在字句上第三转法呢讲得很清楚，如来藏光明就是常有的、不变化的、清净的常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常乐我净都可以安立的。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体相，它是以前上师们在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它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实有，凡夫的人没办法思维的。也就是说不能按照凡夫的思维这样认为，就是平时我们在分辨念面前认为的常认为的乐认为的这个不变化，这个方面在分辨念面前一这样执着的时候呢，就成了戏论就成了可思议的戏论了。如来藏的本性不是分别性的状态，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常有和大空性双运的这种常有。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二转和三转的抉择的方式呢，就可以说是有点差别的。 这个方面就了解到呢，就是这个我们像这样举着了义观点的时候呢，没有像你们这样程序的，又是常有就是差来心得啊，这方面就根本不是这样啊，根本不是这样的程序。所以说你们的观点从哪个角度呢，都是没办法安利的。因此说呢，最后呢就是讲到呢啊，佛陀如果是你如果按照你们来讲的话，佛陀的前后的这个经典应该成矛盾，但是不可能成矛盾。所以说你们的这个解释呢，不是善妙的解释啊，不是善妙的解释。因此说呢，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个圣谛当中的这个心识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呢，佛陀所讲的唯识并不是遮破外境，从这方面呢就应该这个。然后下面呢就是讲的是应该说是这个程序呢，明心为主，明心为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了，或者就是说明心为主是这个因底的，从这方面一个因底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科判呢，就是分了这个又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讲这个明这个心为主，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其他不为主。啊，就是除了心之外的这个其他呢，就是个不是主要的啊，不是主要的，从这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这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啊，明心为主。明心为主呢，就宋词当中也是一颂，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经说众生从业生，心已断者业非有。这个宋词呢，也是这个可以说也是很主要的吧。以前讲这个，记得上次在讲这个92年嘛，97年的时候讲这个入中论的时候，这个宋词也是需要背诵的，对吧？就是虽然没当时没有要求背诵全论，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宋词，所以说也要求这个背诵。说明是个什么道理？实际上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佛陀在将这个三转法轮三次转法轮过程当中的一个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观点就是什么？就是心啊，是一切可以说是一个万法的作者，心是最主要的，一切有情界、气世界都是通过心而安立的啊，通过心而安立的。所以说呢，就这个突出了这个内道的不共特色啊，突出了内道的不共特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平时帮助我们了解像这样佛陀的经义啊，或者了解像这样在外在根本不存在一个实有的这个外气啊，或者像这样不存在一个实有的这个内情啊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到这个心呢就是这个主要的作者。你说这方面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颂词。那么下面就是可以说是进行抉择的时候呢。有情世界，有情世界和气世界，那么这个就是说构成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两大成分的啊，两个大的这个成分，一个就是有情界啊，比如说现在六道众生这个本身人一的本身，然后就是起世界呢，就是所依啊，气世界是所依的，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所依啊，人一所依，这方面就是从大概来讲的了。大概来讲的话，有情界是人一，气世界是所依，但是如果在分别讲的时候呢，有情界当中也可以分人一所依。啊，有境界可以分的因所依，从哪个方面分呢？比如说呢，从整个众生来讲，整个众生来讲呢，就成了所依了啊。比如说人类啊，我们现在人类来讲，整个人类来讲，全部这个整个人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情界的所依，单独的有情。比如说我自己要在这个世间上生存，我必须要依靠这样的其他有情啊，要依靠其他有情才能生存。所以我自己呢，就是单个的这个有情就成了人依。整个有情界呢就成所依啊，这个时候就是在进一步分别，这个是变法法行论。变法法行论刚开始讲世俗谛的时候，讲有法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分别啊，这样的分别的。所以说呢，就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有情世界和气世界呢，我们可以有情界呢就讲众生，气世界呢就讲这个山河大地啊等等，这样气世界，像这样的这个种种差别啊，有种种差别，有情界有种种差别，气世界呢也有种种差别。比如说从总的差别来讲，有情界呢就有六道，我们说有六道众生，或者据说来讲就是五趣了，那就是五道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的总的来讲都有这样的种的这个很多差别。分别来讲啊，又分了三恶啊，这个善趣和恶趣了，这样分就分开了。再分善趣的时候呢，像这样再分善趣的时候呢，又分了天人啊、阿修罗啊，或者像人道，人道当中又分了很多很多种。很多种男人女人这样种的分类，然后像这样还有什么呢？还有这样的这个男人当中的老人家或者一些小孩子啊等等，或者就是这个中国人呢美国人呢，也有很多很多差别。中国人当中又分了很多四川人这些上海人这些，分了很多很多种。所以像这样经常再分的时候又有很多差别了。每个人当中就算是一个地方的人，一个省的人，一个省的人也还有很多差别啊，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当中呢也有很多差别了啊，很多差别了。所以有的时候是信心啊，有些人的信心呢比较这个突出的，有些人是智慧比较突出的，有些是悲心比较突出的，烦恼当中有些贪心比较炽盛，有些嗔心比较炽盛，有些痴心比较炽盛，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差别。那么这些差别从哪里来的呢？这差别呢就是说由心而来的，由心而来。那么这个由心而来的实际上中间省略了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中间这个省略了。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情世界啊，这个气世界种种差别由心立。实际意义上呢，它这个由心呢，就说了根本，中间省略了什么呢？中间省略了业，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有情界当中的种种这些差别呢，实际上是通过各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业不同 如是而引发的啊，如是而引发的。但是这个业的差别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业呢，这个业的产生呢，从心而产生的。所以说种种差别由心力呢，它就直接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它总的根据啊，总的根本的中间省略了这个业。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呢，应该从它的次第来讲，像这样有情界的这个差别呢，是从业而啊决定的。业从哪里来呢？业是从心而来。啊，业从心而来，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有情界呢，它的这个差别是这个心啊，差别是心的。哦，差别是心的时候，这个方面落到了这个佛教当中的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平时我们说调心呢，就可以调一切了啊，心境那么就走国土境等等，讲到了很多很多问题。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修心而已啊，华真波切的修行修行啊，修自心啊，这个方面就直接这样讲到了。所谓的修行呢，就是修自己的心而已。啊，在外在当中，你如果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心的奢侈，你在外在当中再做广大的善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善业的。所以说呢，要成为善业，首先调伏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调伏了，慢慢慢慢就是去和真正的正道的。所以这个方面要调伏自己的心呢，首先必须要从这个厌离心开始，是厌是心开始修行，是厌是心修行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现在开始就是菩提心。啊，开始就是菩提心。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菩提心，如果有了菩提心呢，那么肯定呢，绝对会就是精进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持空性啊，修持这样了解的法。因为自己知道嘛，要这样的话成佛度众生呢，必须要断二障，而断二障的根本因就是修空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一方面安利的时候，全部是从心。修心的时候是这样，修行的是这样，而且断障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方面断的，断障也是从心方面断的。啊，烦恼障、所持障在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心相续当中安立的。那断的时候，通过相续当中升起一个智慧，就断掉它的。所以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不管是你要这个现前佛果，或者你这方面不管是要这个断除障碍呢，都是要从这个心上面去安立。所以说，现在轮回当中的现象，它是心。那么要获得佛果，获得解脱果，也要从这个心方面去清净。唯识中讲，必须要这个一个转移啊，必须要转移。现在我们这个什么？现在我们相续当中这种十呢，这个八十的这个不清净的体相。必须要通过无分别智慧把它这个把相应的八字转变了啊，依靠无分别智转变它，最后才成佛的。所以说呢，还是从心上面入手的。那么中观中讲呢，就是要证悟空性的，就证悟心性，心的本性是空。这个时候呢，也是实际上的还是心上面讲。密法当中修行的时候呢，不管是修这个车趣也好，脱瓜也好，都是从心方面修持的。所以说不管哪个教派呢，像佛法当中都是从心方面讲。你人小乘的人我空性证悟的时候，也是。第六意识上面呢，根本不存在一个人我。像这样的话，这个人我只破掉之后，像这样的话，就现在人我空性的时候，也是从这方面，全部都是从这方面安立的。所以有境界的差别，从心安立已经了解了。七世界的差别呢，七世界差别也是从心安立的啊，也是从心安立的。而且我们可以做明了的讲的时候呢，这个七世界的存在呢，你必须要依靠有境界啊，你必须要依靠有境界。离开了有境界，你的这个七世界根本没有办法单独成立的，没办法单独成立。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是从心而来的。心在哪里？心在有心的心中，啊，我们可以说从这方面讲的，石头里面不会有心的，啊，像这样的话，大树里面不会有心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心呢，就是在有情界心参与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有情界的种种差别，实际上也是通过心上面而安立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七世界来讲，七世界来讲的话，我们说简单的说的说，这个、比较简别来讲，像这样的话，清净刹土的这个七世界，清净刹土的七世界，也是从有情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善业。或者说像这样清净善业而来的，清净善业从哪里来的？清净善业就从他的心来的。那么除了清净刹土之外的这个不净的刹土呢？不净刹土的天界这些这个相界的种种天宫啊，像这样的法呢，还有一些这个宝树啊，这些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琉璃啊，这个地基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差别，我们可以说很美好了。很美好，主要是从他的善业，善业从哪里来？就是心来的。那么从这再从这个下面恶趣来讲，像这样的地狱界当中呢，热地狱呢，全部都是这个炙热的火焰。烧铁地啊，这些方面啊遍满的。那么这些差别从哪里来呢？就是他的恶业，完全通过恶业。恶业从哪里来？就是他的心产生的啊。恶鬼界当中所见到的一些颠倒的这种外境呢，也是从他的业产生的。人趣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人道当中呢，像这样比较贫穷的这些国家了，像这样他们见到的外境呢，可以说都是一种这个不愿意的啊，不愿意的，或者有些地方它的风景很美，这方面就是他们的这个也是从他们的业而来的。业呢，这一切七世界呢，可以说是一个共业啊，一个共业。共业当中也要分不共。整个地球这个方面是大家的业的啊，每个国家不管你富裕的也好，贫穷的国家，像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的共同业。那么你生在了这个风景美好的地方，你生在这个环境很好的地方，这个又是共业当中的不共啊，共业当中不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通过心而产生。啊，通过心而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种种差别有心界，这个方面就分解九境界和七世界呢，它的来源就是心，来源就是心。 然后呢，经说众生从业生，心里断者业非由。佛经当中呢，就是如是讲到了，就是众生呢是从这个业而产生的，众生是从业而产生。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这个什么，也是这个略了一句啊，也是略了啊，这个略了，就是众生从业生，业从哪里来？业是从心生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到了，就从讲到了它的根本呢，就是从心来的。那么从再从这个还灭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要从还灭，如果要从真正要从这个像这样的话获得解脱呢，要从轮回三有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也必须呢要放在这个心上面，调伏心上面。所以这个时候讲的心也断者业非由，如果自己的心啊，就是这个断掉了，断掉什么？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通过他的这个唯品空性，像这样因为这个分别心呢，平时认为是实有的分别心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通过修持空性，把他的心所执着的外境，像这样的不管是有情界、七识界啊，把这个方面就了解成空性之后呢，他的心没有所依的啊，心也没有什么执着的，心没有执着，如是的话就观修心性的时候，心的这个分别心一断之后呢，他不会通过心的分别去造业的，业没有了之后呢，那么像通过业而显现的有情界啊，像不净的有情界啊，不清净的七识界也好，像这样都不可能产生啊，都没有了。那么像这样没有之后呢，你就从中获得解脱啊，就从中获得解脱了。所以像这样我就说到了这个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心为主的这种这个观点是特别明显啊，就特别明显。不管从现在的我们所现见的有情界、七识界，从心而生也好，或者就是说你要获得解脱，你要灭尽有情界和七识界，那必须要断心也好，这方面就是心为主的观点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方面，一方面这个月神菩萨呢就和唯识宗辩论啊，辩论的时候呢就是成立这个心为主啊，并不是说心是实有堪忍的。也不是说呢要迫使否定一个外境的存在，只是说明一个心为主的观点啊，就从这方面就是善巧的这个进行抉择了。那么抉择这个问题之后，下面第二个问题呢，其他法不为主啊，其他法不为主。那么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颂词显示了心为主的观点，下面一个颂词显示其他法不为主的观点啊，二者一对比啊，就是这个要二者一对比的时候，中观中的自中啊就可以很明显。然后呢，唯识中呢像这样的观点呢就不合理不了义。从这方面呢也是可以很明显的就了解了啊，这方面了解了。下面就讲了，若未虽许有设法，然非如心为作者，则遮离心于作者，非是遮遣此设法。若未虽许有设法，那若未虽许有设法呢，这个可以说是从两个方面都可以解释吧。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讲解前面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有些讲义当中呢，有些讲义当中，比如钟大师的讲义啊，智公书当中，这一方面是讲到什么？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呢，啊，实际意义上他就说，唯识的教典当中呢，也不是完全不承许七识见的啊，不完全啊不承许七识见，也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唯识的教典当中也是啊提到了有这个七识见啊，提到有七识见。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唯识中的观，唯识中的真正的论点当中呢，并没有直接的完全的否定这个七识见的存在。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呢就是说针对于这样一句话呢，如果说按照唯识宗啊这个地方第一种啊解释的方法来讲的时候，若未虽许有设法，如果唯识宗的论是说虽然程许有设法啊，比如说七识见等，七识见等法呢，如果是虽然是这样程许的，然非如心为作者，但是像这样的设法呢并不是像心一样啊成为作者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什么呢？有设法，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并不能，这个设法的本身并不能像心一样做作者，设法它是一种这个无有觉知的，而心是有觉知，所以说有觉知可以造业的啊，造了业可以如实显现外身。但是设法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无情，无情它是无有觉知的缘故呢，它不能像心一样作为作者。所以说通过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说佛的意思啊，还是在这个成立心，否定外色啊，他是从这个方面理解也是可以的。若为虽许有设法，然非如心为作者的缘故呢，还是在遮这个设法。还是来这个设法，他是从这方面讲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中观中呢就是说则遮离心于作者，非成并非是遮遣此设法，就是中观中就顺着他的句式下来了啊，顺着他的句式下来，实际意义上呢，然非如心为作者，你自己已经承许了有设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心是作者，你这样承许了，那么这样承许的时候呢就则如是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还是按照你们的解释方法来讲，还是在遮破离开心以外的这个作者，并不是在遮遣这个设法啊，并不是在遮遣设法，因为你前面讲的若未虽许有设法啊，这个是你讲，所以说呢非是遮遣此设法，这个方面就对应一下就对应到非是遮遣此设法了。然后呢就是然非如心为作者呢，还是就是在成立这个心是作者 啊，在周破什么呢？是周破离心以外的其他作者。所以这个方面还是你虽然这样，最后你的结论呢，你说还是为了佛陀讲这个时候呢，还是为了这个什么呢？周破外境，而是成了心是实有了。但是中观中说呢，根本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方面也可以解释的。然后第二种解释方法，若未虽许有设法，然非如心为作者。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若未啊，若未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未就是说的意思，说的是哪个地方说呢？内道的这个论点，然后就是外道的论点。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这个讲法。那外道的，比如说在讲义当中直接讲疏论外道，疏论外道承许，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他承许这个作者呢，就是自信啊，是自信。他这个承不承许设法呢？承许设法的啊，设法这些方面他是承许的，但是他说呢，这个作者是这个自信。那么就是佛经，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可以说佛陀讲这个作者是什么呢？作者是这个心识啊，作者是自己的识，作者是自己的心。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讲这个作者是心的时候，承不承许设法呢？也承许有设法啊，就是说二者呢都承许有设法啊，都是承许有设法的。但是呢都不承许设法是作者，这一方面不需要辩论啊，不需要辩论的。然后辩论的焦点是什么呢？辩论的焦点就是在是自信产生吗？还是就是这个心识产生，哦，所以说呢，这样的话，这个虽许有设法，然非如心为作者，然非如心为作者呢，主要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然字呢，就是这个接着前面的这个设法，虽然承许了啊，虽然承许了设法的，但是呢，不承许他作为作者啊，他不承许他是作者，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承许他不是作者啊，自信啊，像这样的话，疏论外道也好，内道的这个佛经当中讲的时候呢，都不承许这个设法是作者。真正的焦点就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自信是作者吗？还是心识为作者的？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的这个设法遮不遮破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焦点就是谁是作者啊？这谁是作者？所以遮遮离心于作者。实际意义上呢，佛陀最后通过无垢的智慧的打破了这个自信是作者的观点，这方面就彻底打破了。佛经当中要打破，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楞严》当中寂天菩萨的这个入不是发心智慧品当中呢。啊，广破这样的这个疏通外道，通过自信做作者的相当的一种观点啊，进行了广破了。所以说，实际意义上的这个所讲到这个意思呢，就是遮破了离心以外的其他法做作者。所以说呢，非是遮前识设法啊，非是遮前识设法呢，就设法本身呢，它不是被这个遮破的。这个方面就侧面讲的话，它是成立的啊，成立了有设法的。那么就是说，心为主。佛陀在经典中讲这个三界唯心的时候呢，是通过安立心是作者，而遮破了其他的这个这个不应理的这个非心的作者，从这方面应该这个遮破的啊，这方面应该遮破了。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它这个侧重点，它的核心呢，就落到了其他不是作者方面的啊，其他不主要，或者就前面讲其他不主要，而是心法是主要，从这方面就落到这个上面。那么为了便于理解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打比喻啊，知识啊等等，像这方面要打比喻讲，他就说两个国王呢，为了争夺这个王位啊，为了争夺王位进行斗争。进斗争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什么了？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战胜的。战胜之后呢，那么就他就把这个，他就把这个其他这个国王就驱逐出境，他自己就坐到这个王位上面啊，这个国家的王位他就自己坐到这个位置。那么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其他的民众有没有伤害的呢？其他民众他不会伤害的，不会把他们都驱逐出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争夺王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统治这些这个啊，统治这样的一种这个名城。或他自己呢，就是什么呢？他自己为了做到这个主要的位置，主要的国王上面。所以说呢，他们二者之间，就是说第一个国王被驱逐的国王，然后胜利这个国王，他们二者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从这个争夺这个主要的位置上面讲的。而对这些民众方面的话，都没有什么争论啊，都没有什么争论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么月神菩萨他讲的时候呢，对照这个比喻，对照比喻的时候，这个两个国王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国王就是所讲的这个疏通外道的这个自信啊，自信它作为这个主要的啊这个产生万法的意义。然后呢，第二个国王是什么呢？就是佛经当中他讲的这个识啊，心识产生万法。他们二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呢，其他的民众呢不是他们所这个驱逐的对象呢，不是他们驱逐的对象。其他民众呢，像这样的话就不是他们驱逐。所以说这个设法本身呢，你不管是这个承许自信为作者，还是承许心识为作者，这个设法本身呢不是啊，并不是被驱逐的对象。二者都是要享用的，二者呢都是要依靠的，所以这方面都是不需要。但最后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辩论，心识战胜的这个心识，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安立了这个心识作者，心识主要的，然后呢把这个其他的自信驱逐出去了，驱逐出去了。这个时候呢，并没有把其他的民众驱逐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比喻就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如果按照唯识论的观点来讲，成立了像这样的心识之外呢，还要把这些这个把这些设法全部遮遣啊，都要遮遣掉。 他这个时候就这个国王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啊，光杆国王了，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民众了。从这方面根本就不用理嘛，也不通过比喻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安利啊，没办法安利了。所以说按照这个中观宗的解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在讲的哪个是为主，哪个是不为主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设法呢，并不是被遮遣的，遮遣呢是这个离开心以外的其他的作者，两个王争王位的时候，就是为了争的这个主要的位置。争了之后呢，这个设法还是他自己所享用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比喻意义啊。这方面一个一个对照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其他的不为主，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啊这个新法为主的观点就成立了。成立的时候我们这个下个结论啊，就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呢？成立新式为主，只不过就是说这个三有的作者是谁，并没有成立这个新实是实有堪忍的，外境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方面根本没有从方面方方面面都没成立的。所以说从这个经教啊，从这个像这样的经教来讲也好，还是从理证来讲也好，都可以如此成立我们的观点。那么你们的观点的成语圣经当中有实有的自信啊，实有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啊这个实有的实有自信的实，外境当中根本不存在像这样设法遮遣设法而成立为实的观点，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不应理的啊，不应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经济的抉择，今天讲到这个地方。